习近平愚人节发文，学者话2024中共最缺呢个。小米 SU7 上市后原形不露，撞到马路边爆胎，与中共关系密切，秘鲁总统被警察搜查突袭，美国私下向以色列转移数百枚2000磅炸弹，内塔尼亚胡面临日今最大国内政治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4月1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人民至上。这个主张似乎同当局近期打击民企的做法相左。有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债务时代，中共最缺的就是钱，为了搞钱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官媒新华社3月31号消息称，党媒求是4月1号将发表习近平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个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讲话的节录。官媒报道称，习近平表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还说，他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之前有网友抨击说，在中共制度下，打江山就是打人民，中共做的事情都是在这里打人民，而这次讲到守江山，改成守人民。而在29号，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强调国企是中共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要求加强国企，意味着民营企业被进一步挤压。经济学家盛鸿指出，国企在本质上是反市场、反人民的，应该全部从经营性领域退出。他没有为中国贡献过一分钱，却要全国人民花钱来养他。目前中国的债务危机面临爆点，港以货币发行规模 M2 接近惊人的300万亿。经济分析专家龚胜利认为，2024年中国已经到了最缺钱的时代。他指出，2000年中国的同等规模只有13万亿，现在飙升23倍至300万亿。中共的摊子铺得太大太大，所以铺下去以后，货币发行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顶点了，已经到了天花板的水平。所以中共缺钱不是一点点，所以有些省市现在都不准任何投资。根据早前的消息，北京一度在今年年初公布通知，要求辽宁、天津、重庆等12个债务问题严重地区政府和国企银行推迟或者叫停部分投资项目，或者削减投资规模。亦是在同时，中国的消费市场达到了空前的萧条水平。有上海民众透露，原来人均几百元的餐馆人满为患，现在店内服务他们一张桌，服务员亦透露，以前中午晚上都是人，现在一是中午有些人，一是晚上有些人，消费量亦打了对折。营业额已经从原来最多时期的18万、20万腰斩到8、9万，而老板的成本已经接近8万元，意味着根本没有盈利。评论公众号凤宇财经指出，现在中国的消费力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逐步下降，这个是大趋势，谁能够阻挡到呢？另一方面，大量的钱财仍然在继续被中共政府浪费。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文说，半月谈杂志3月29号刊发调查，在黑龙江地区为了防止村民烧禾秆，只是看守的干部餐费就花了10几万元，农民怨声载道，因为只要种地，烧禾秆是不能够避免的。因此中共为了防范人民做这件事花了大量钱财，却仍然无法阻止。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成被遵守的禁令，基层疲于奔命。四环青年抨击说，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这样的政策投入大量的资源，它的价值越来越存疑。中国电动车行业获得大量政府补贴， 但佢制造出嚟嘅汽车成果却令人触目惊心。3月28号，小米公司正式公布新车型 SU7， 试图对标特斯拉 Model S， 但系开售第二日就出咗差错。短片显示，小米嘅试车响行驶中不慎撞到路边，车胎爆炸，轮胎变形，引发消费者震惊。事故发生同时，两名网络讲解员正在讨论新款性能，冇想到车辆突然出事，引发两人连声惊叫。小米汽车交付中心俾出解释话，呢几日试车接待量比较大，路况复杂，真正嘅原因仍然在调查中。不过睇过直播嘅网友就唔领情，一名网友评论话，直播测试嘅时候，时速110嘅时候可以刹车，123次测试，两次通过，一次减速，但仲系撞粒。时速130基本都有减速，但都撞粒。有分析认为，呢款车嘅刹车性能可能唔合格。之前小米创办人雷军29号响官方微博宣布，新车型获得大量关注，订购量高达88,898辆，单日支付订金达到800到1000人，上海门店大排长龙。只不过喺汽车到手之后，又出现咗用户退订潮，数以百计嘅消费者响网络抱怨小米公司，话佢哋响7日由预期内退订，但系冇收回5000蚊人民币订金，佢哋试图维护自己嘅权利，通过法律手段集体追回款项。亦系喺同时，小米车型被爆出抄袭保时捷 Taycan， 之前企业声称 Taycan 系呢款车型对标嘅另一个目标。不过网友透露实情话，佢哋发现 SU7 嘅造型同保时捷 Taycan 4S 基本一样，系整个搬嚟噶。网友评论话，小米呢个系要弯道抄车，抄袭嘅抄。SU7 车价是合理的，因为要留低买车所剩余的金钱用来赔偿其他人。亦有些话，唔通是3000人的研发团队经过3年才将保时捷尺寸量准确？中共从晶片到汽车无所不偷。网友在中国平台发文嘲讽话，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天安门长安大街上，一辆众泰 SR9同一辆小米 SU7 相撞立，但两架车的车主都迟迟不敢落车，双方都以为撞到保时捷，最后知道真相之后，两人相拥而泣，相见恨晚，以此嘲讽中国产品抄袭制造成风。 X 平台网友评论说，因为架构学不来，只好看着抄，因此中国做不出苹果，最大的能力就是似苹果而已。车亦是这样，都是偷角特色，黑盖中的黑盖。秘鲁首位女总统博鲁亚特因为持有多款劳力士手表却未申报而涉嫌贪污。路透社3月31号报道指出，政府警方近日强行搜查她的住处，以试图查获更多证据。博鲁亚特上任之后，秘鲁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政府宣布允许中企在浅海建造一座深水港。最近这座港口的中企独家运营权遭到秘鲁当局强制取消。29号晚间，由于没有得到回应，警方只能破门而入。在30号早上，警员正式进入总统府。秘鲁检察官办公室大约40名官员和警察要求搜查博鲁亚特住处，而博鲁亚特拒绝开门。博鲁亚特的委任律师卡斯塔列达透露，警方进行仔细搜查，甚至将总统府地毡都翻过来调查，最终一共发现了大约10只未经申报的高级奢侈品手表。之前他已有3只包括劳力士腕表在内的名表已被政府充公。博鲁亚特辩称，他并不会因为这次调查辞职，坚称这次调查违反宪法。博鲁亚特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将在2026年从总统职位上退休。博鲁亚特的官邸距离他工作的总统府只有几公里。在两个星期前，有互联网媒体曝光出博鲁亚特拥有多只劳力士手表的消息，这个对第三世界的秘鲁来讲 政府官员存有诸多奢侈手表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检察院对他发起了调查。博卢瓦特承认拥有这些劳力士手表，但声称那些是他从18岁起就用打工的钱买的旧货，但是这样是讲不通的。博卢瓦特曾任秘鲁前副总统，接替2022年12月被弹劾下台的前总统卡斯蒂洛之后成为总统。最新的调查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讲是毁灭性的，作为秘鲁历史上首个对总统发起的反贪污调查，执法部门按照最高法院指令行事，认为博卢瓦特拒绝配合已经存在忽视法律的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报道，近日美国政府授权向以色列转移数以百计的2000磅级别炸弹，以帮助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取得优势。这些炸弹的价值达几十亿美元。报道指出，超过1800枚 MK84 2000磅炸弹和500枚 MK82 500磅炸弹遭到转移。同时，由于这种 MK84 炸弹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西方军队很少使用。美国当局表示，希望以色列能够在拉法进行针对首脑的定点打击，而非全面发动地面攻击，令当地的100多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不至于发生重大伤亡。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上个星期的另一项计划中，美国国务院还授权对以色列转让25架 F-35A 战斗机和发动机，价值约25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本星期访问华盛顿，听取美国的建议之后，白宫做出了增加军援的回应。新的一笔军援或者意味着美以两国已经修复了关系。之前内塔尼亚胡指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立即停火并且释放所有人质的决议中弃权，两国关系一度下滑。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新的武器交易授权尚未公开披露，美国国会呼吁拜登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并且主张在计划拉法的军事行动中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伤亡。在这笔交易出现之际，以色列国内正出现一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集会。星期日晚上，几万名抗议者挤满了耶路撒冷议会外的街道，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辞职，并且举行提前选举。31号是预计为期四日活动的第一日。3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超过万名抗议者进行反对政府抗议的局面。示威者在耶路撒冷街头抗议他抛弃了加沙人质，并且针对哈马斯的战争管理不善。冇几耐之前，以色列同哈马斯嘅人质协议谈判宣告破裂。31号当日，反政府抗议运动联盟带头开展集会，包括卡普兰部队同兄弟会在内嘅组织号召咗呢次活动。好多与会者表示唔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继续掌权。喺主要抗议活动平息之后，一啲参与者封锁咗附近嘅贝京高速公路，仲在路上点燃多处火堆燃烧杂物，被警察驱散。另一些参与者则在耶路撒冷入口和警察发生冲突，至少有一名抗议者被捕。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理解大家的绝望和想尽一切办法救回人质的愿望，我完全支持这种愿望。作为以色列总理，我正在并将尽一切努力令我们的亲人回来。星期日晚上，以色列中层谈判小组抵达开罗，试图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的要求会对以国产生安全影响，如果我们每两日对他们屈从一次，这样会达成协议吗？事实相反，只会令人质回家变得更加困难。内塔尼亚胡辩称，任何声称他和以色列领导层没有尽一切努力将人质带回家的人都是错误的，并且会导致其他人亦犯错。他说， 那些知道真相却仍然重复谎言的人，被人质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内塔尼亚胡坚持说，在战争期间，选举将使国家陷入瘫痪，第一个对此表示欢迎的会是哈马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